原生的蜕变，意思是说会不一样啊，完全的不一样，不是改进而已哈、啊，不是改装或改进，是完全的不一样。啊，现在呢，你看到了一张图案，很明显的，你看到一个实景，哈、啊，我们这里看不到了哈、啊，这是我很遗憾的地方，每一次我记得要在美国看这种秋景哈，都要往北边去，至少离我们这里开车都要十几个小时才能看得到。那我们都晓得，即使说我们看不到哈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有这个印象。什么叫做秋景？秋景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树叶呢，一方面变颜色，一方面掉下来。然后你就可以想象，过了这个秋天呢，当你在欣赏这个秋景的时候，觉得哎呀好美呀、啊、哈，因为它有颜色啊。但是呢，等到了以后，你可以想象它是全部是光秃的，就是冬天。好，事实是这棵树有一天会秃头，就只剩下树干。它的树叶呢长出来是事实，会掉光也是事实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有没有谁告诉我？因为我们这一次要特别针对这个真理，好，跟爱，我们谈的三点哈。第一点是事实，然后我们也谈到这个对于事实啊，就是已经发生过的过去的这个经验、过去的感受，我们如何处理哈？我们如何啊？按照保罗所说的，就是忘记背后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事实。不可能埋掉，就摆在面前。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事实？我们绝对需要真理。然后我们就从真理延伸到这个当中有爱的，很重要的有爱的成分。好，那事实就是这样啊，每一年他都要经历一次。那真理是什么呢？到最后呢，这棵树剩下只有一个树干。如果树会说话的话，这个时候那些枝子在掉叶子的枝子包会怎么想？哎呦，糟糕，我头发就像我头发掉那么多、啊，怎么一下子好像没有遮？本来叶子帮我遮掉，现在变成我要光秃秃的哈、啊。面对这个太阳或者是风吹雨打哈、啊，这个是一个事实，现实你看到的。那真理是什么？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？
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政治课的时候哈、啊、有一句话他讲真理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，就是我用在这里的话，我就觉得说可以把它转换成是什么呢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就是说不受环境，不受情况，不受任何的环境地理什么任何东西的影响，它都可以在那里是不变的，这样的一个
是不变的。你现在讲我很好，放诸四海皆准，就是说它不会因为某一个文化、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地界，我们不能用佛罗里达这个地区的天气来看的哈。即使是这样，像我们家很多落叶啊，即使说没有这种那么漂亮的景色，我们家很多落叶，那个树本身要掉叶子再长新的，这个是必然的生命现象。那我要你告诉我们，哪一个是放诸四海皆准的？关于这个场景，
树根
是的，好，那有树根你就会看到什么树干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那个树干已经倒了，那大概就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它有生命哈，对，好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啊，这个不管是哪里的树，好，即使它秋天叶子掉了，冬天枯全部枯萎都是秃掉了哈，但是呢根在那里好、啊、这个是刚才啊周师母讲的放诸四海皆准，还有一个你看得见的，下面的树根你看不到，但是有一个真理的定律，它就是一种律的一种不变的定律哈、啊、就是它有一个树根在那里啊，如果说你它下面有根树根还有树干，树干啊，因为那个树干呢 你会知道说它等到春天它会再长枝叶。好，那个树枝的话还好，树枝有时候它也会因为它细嘛，所以有时候也会掉啊，也会枯。但那个树干本身连着树根，它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。什么叫做真理？它一定是活的。然后第二个，如果放诸四海皆准，它只有一个标准，没有第二个答案。好，好，那我再跟你们谈一下哈，比如说哈，我们如果讲夕阳也是一样了。好，看到夕阳，有些人很喜欢欣赏夕阳，可是我们有一首诗说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那这是一个心情，这是一个体验。有时候呢，对一个开始上年纪的人也会有这种感叹。但是真理是什么？夕阳无限好，黄昏的景色很美。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晨曦的景色跟夕阳的景色哈，有时候分不开来，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哈。我这样讲是外行人啦，有内行的就知道怎么分别那个晨曦跟夕阳。那真理在哪里？看到夕阳的心情，看到夕阳的那个景色，真理在哪里？
真理就是太阳还会再升起来。
对啦对啦，不变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不变的嘛，即使我们这天晚上我们知道东边那边太阳会有哈，当然有一个国家是不见日光，不是因为它没有太阳，是因为它的处境的问题哈，我们就不谈那个例外了哈。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晚上夜里去睡觉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太阳会再起来。好，这个就是不变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就只有一个定律。比如说哈，我们看到一座山啊，刚好你或者是坐车开车经过你要去哪一个目的地，看刚好路途当中呢看到一座山，那么这山的上面呢，它有它的山的那个形状，然后有它一些花的颜色哈，然后呢刚好你也看到一个镜头，就是那里有很多坟冢，就是坟墓啊，那里有很多坟墓哈，我不晓得。我好像在中国也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象啊，就是有山然后有坟墓在那里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你看到这整个的景象的一个事实的时候，有的人会这样说，哎呀，那个山真的是，看到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是敬仰的嘛啊，因为有时候山就很壮阔的啊，看到山就好像给我们定了一个感觉，一个不一样的感受，那个在欣赏那个山的那个美也好，壮也好哈。有人可能就会看到说，哎呀，那个花好漂亮，一片那个完全一样的花色，哇，这个绝对不是人种的哈，这是它自然而然到那个时候它就长出来，以后就凋谢了，都活的花就是这样一段时间，然后它的花有花季的哈。然后也有人会看到那个坟墓。好，有没有人告诉我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怎么形容这个景象？有山，有花，有坟墓，请大家有一点点的想象力好吗？按着你的经验，按着你的感受来描述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。爱山的人告诉我你看到山是什么样的感受？
觉得崇山峻岭好像那个感觉很开，就是在特别在山上的时候感觉是很开阔，感觉很壮观的。
绝对跟家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后面我觉得我们很渺小，然后觉得哎呀，这
是
真的是伟大。好，其他人继续发言好吗？一个接一个，你要对于什么看到哪一个的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们都很能去欣赏风景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经验都很多，
所以我讲一个。
好，请讲。
这可能听起来怪怪的，但我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目的选的不错，风景真好。
是，对的，可以呀，真是一个有阳光哈，然后四周围哈，然后可能讲说，嘿，这 这个包多少钱啊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买得起，是不是啊，好像买那个别墅一样啊，是不是，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啊哈，你很实际的啦，好，嗯哼，又不会人家说就是不要在很低的地方然后被水淹了哈，呀，好，还有吗？
我看到这个场景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产生成长和死亡的这个过程，就是看到三个，就是那个有出生，有就是像花一样茂盛生长的过程，也有最后就进入坟墓，一切都有一个结局，
好像是人的一生，是不是，好，所以
结局，
所以当你这样看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就接受它嘛，就是这样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会不会，
我觉得我会
OK 好，事实是有一座山，然后看到山都有我们个人经验里面的印象或者是感想，然后也有很多花，很漂亮的花色在那个山上，平常看到山就是清一色，就是绿色嘛，这时候有很多花啊，我们可以说是野地的花了哈，那也很漂亮，点缀很漂亮，然后也看到说哇，那里有一些人的最终的一个归宿哈，就是坟墓坟地啊，然后不错啊，这个地点不错哈，还有呢，
我看到因为在那个老大在那个地方离 Smoky Mountain 很近，他们真的是三所有的教堂旁边都有一片坟地，基本上是这样，那我看到这个坟地一般现在信主以后就会想说，哇，这些人一个他们的生命是怎么过了，再一个他们都在等着复活，如果他是跟神有关系的话，就是说大家复活以后是怎么样，就是如果在主里面就是有盼望，这个不是终局。
OK 这不终局我就想到说为什么用那个钱去买坟地呢，土都归土了，我就想说不用，为什么要那么的大费周章呢，这是很实际的想法啦，因为灵已经归于神了嘛，这我是题外话哈，这个不你这样讲就想到你说到以后都要复活的哈，是的，还有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，那么神的话我们称为是真理，不变的真理哈，今天我们要辨识到真实事实跟真相跟真理，如果我们不把它剖析，我们不进入真理的话，好，那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，今天我们要想要了解这一点哈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有一些前者怎么看这个场景，有山有坟地有花哈。好，那大卫看到山的时候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等于说我就不看这些这个花会凋嘛，那个坟地哈，那个他在他的眼中呢，他不是看山而已哦，他说怎么样，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地的神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那位造这一座很雄伟的，很让我们很惊奇的，要花很多时间很多钱去看他的这座山，造这座山的神而来，我的帮助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，如果你念过马太福音，你就对一个经节很熟，也就是我们妇女聚会的主题曲《野地的花》里面提到，耶稣提的说你不要忧虑，你看看那个野地的花，你看那个谷中的百合，野百合它只有活一下子，可是神给它多么多么容一个很漂亮很华丽，像衣服让我们穿上啊，而且根很久都不变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因为人会把他们改造了哈，但是神所创造的原来的什么花就什么花，而且它的那个花瓣它的颜色就是配的那么好啊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是一个 相信耶稣讲的这个不要忧虑的人，那么你可能就会想到，哎呀，他们都那么美丽了，但我不是比这个在神的面前更尊荣吗？我是人啊，哈、哦。好，或许你说基督徒都不会看到坟墓吗？会的。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章，前面讲了很多虚空的虚空哈，他的人生，他的表达，他我们圣经里面称为是智慧啊，等于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，然后一个启发哈。然后来到传道书最后一章，只有十二章的第七节，他怎么讲？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人归于赐灵的神，这是所罗门讲的哈。你们还要补充吗？有没有人要补充？这个场景，山还有很多花的颜色，然后还有坟墓，还有没有人？好，那我要问你们，在这样的一个景色里面，我谈的圣经里面这些人所表达的，那在这里什么是真理？事实上，你看到的花色，看到的山的雄伟，看到那个坟墓的感受，看到人生，这个都是事实。你有你的经验，有你的感想，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，而且千城一律不变的，绝对的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。哈，所谓的真理就是只有一个。请告诉我，这样的场景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的启示？从刚才我们看到大卫说的啊，看到啊，这个耶稣说不要忧虑，说我们如果野地的百合花那么漂亮，那我们是不缺的，我们有天赋啊。然后呢，所罗门他很有智慧的说，反正尘土归于尘土，灵还是要归于属啊，这个赐灵的神。请告诉我，从这样的一个景象里面，什么应该是他的真理？你可以讲各个角度，好，不是只有一个答案。请讲。
神永远都在。
神跟我们同在是吧？
对，永远都在。
好，神永远都在，不是都在而已，还跟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
同在，对，永远同在。
很好，很好。还有吗？事实是我们看得到、感受得到的一个现实。可是真理的话是一个它不会变，而且是你可以抓着它，你可以确定的，而且是跟神有关系的。没有一个人说我讲的是真理，他的是真理，哪一个哲学是真理？没有。好，刚才那句话很好，放诸四海皆准，绝对的只有一个。好，那从这个里面请告诉我，你会有什么样对于这个真理的一个启发？
我觉得神的爱是没有转动的婴儿，就是永远不变神的爱。
你从这里面体会到爱，是不是？啊，父妈妈，
对，
是，太好了，我们有默契哈。还有吗？
而神的创造是很美的。真是伟大的造物主。
嗯哼，这里面有看到说那个创造者是吧？好，创造者很的大能，他无所不能的大能。好的，嗯哼，
而且神创造的都是很美的，人所
好。谈到创造的时候，除了这个美哈，美本身是我们的经验，是我们的感受。好，我现在谈的是那个真理的欲。
嗯，
好。那么当你谈到创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什么叫做神创造的大能。刚才齁，我先从傅妈妈的讲起好了。她说那个从这些她感受到爱。怎么会感受到爱呢？
那个爱是看不见的哦，那是一些美景啊什么都看得见，那个是感受。那神的爱呢，是怎么讲齁，人家说爱在哪里看得见吗
？OK， 你要看到那个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的那个境地里面去看真理啊，等于说里面有你看到爱哈啊哈。我这样解释看看你能不能满意，还是你可以加你再补充哈。 我先跟连接那个夫妈，然后再连接到刚才刘蕾提的哈。你知道创世纪起初神创造这个一切，他铺排了所有的现在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没有光不行，我们没有日月星辰不行，我们没有海底的动物也不行，反正我都是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了哈。然后最后就造了人，而且是按着他的形象。约翰说神就是爱，那么当神就是爱的时候呢，他的本质，他的那个本质本身就会出现在他的工作里面，就会出现在他工作的结果里面。所以当夫妈讲到这个看到爱的时候，是的，我就看到说神是爱。所以呢，所有有生命的、有次序的、不变的，都是基于他的爱。保罗说，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爱永不止息，爱是有证据的，永不止息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，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爱？刚才好像周世明也有稍微提一个角度哈。好。那么这是傅妈妈说她看到爱，看到爱，神就是爱的真理。那我回到刚才那个刘蕾讲到的，看到一个创造的手哈，那么大能的手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创造，第一个使无变有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，他从没有，不是从材料创造什么，唯一的到最后是用泥土，那个是材料没有错，可是泥土也是他造的。第二个创造的真理是什么？叫死人复活。他因为爱创造的生命，他也会让这个生命存到永远。然后我们从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，从耶稣推到亚当，就推到那里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有对于儿女的那种体会哈，那种爱的体会哈。那所以呢，从这些呢，它的真理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不变的爱在那里，也因为爱就有这些定律在继续的在动。但是就像刚才夫妈讲的，看不到，等于说我的生命里面有看得到的，刚才我们讲的形容了哈，看得到的，但是也有看不到的，我们不能忽略那看不到的，只有留在这个看得到的层面。这样的话我们叫做就是只有物质了，就只有那摸得到看得到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错过了真正的这个所谓的真相。好呀，还有没有，有没有人要补充？好，
我看到这幅图我的感受是，本是被造物，就是本是泥土，最终也将落入尘土，然后唯有不变的是神的真理。我看到可能是这一句。
是的，传道书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他说你们要趁着你们还年少的时候，眼睛还没有昏花，牙齿还可以嚼东西嚼得很好哈，就很健壮的时候，要纪念造你们的主。也就是说要去体会到认识到，而且呢知道说其实这个生命的开头，生命的整个的资源，生命的定律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真理，事实上就是神。为什么有这些？因为神是爱，这是我们要今天要先把它落定下来的一个真理。我讲一个故事哈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我听说，但是我想有确据的哈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，日本投降了，关岛那里呢，日军要撤退了哈，有的就当然就变成俘虏哈。我们知道美国人对俘虏的对待是很 很注重人权跟人性的哈。但是里面呢有十个，刚开始有十个日本兵，他们在丛林里面守着他们的住房。他们说打完了打完了，结果有十个日本兵，他们说小心，这个是骗局。他要我们去啊不战而降啊，所以人家都退了，那十个就守在那里。那你知道只有十个，他们的粮食他们的武器都很有限啊。到后来呢有七个就饿死了，剩下三个。那么这三个呢有两个好像就跑出去了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就剩下一个，这个人坚决不愿意接受说日本已经投降了，所以呢他就守在那里。他守了几年，27年，到个地步身体各方面哈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在这个丛林里面活，能够活27年也是不容易了，就被那边的一些农民呢把他救回去。他终于面对了一个真相，日本真的是投降了。遗憾在哪里？他还是活着，他还是活着哈。遗憾在哪里呢？遗憾在他的人生的最壮年的时候，最可以有发挥的时候，最可以有建树，最有可以有果效的时候，27年就在丛林里面，因为他自己不能面对一个真相，而就这样子过去了。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些场景也好，什么也好哈，其实真正的神要给我们的真理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有这种人的体悟，说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稍若为啊，自由故，两者都可抛哈。有这种轻重的比较，这种体悟。那这里讲的生命，刚才我讲这个生命跟神在给我们的说生命还不一样。这个生命诚可贵，意思说我只要留得青山在，我有一席尚存，这个很宝贝，是的，但是这个还不叫做生命。真正在神里面的，所圣经在讲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永恒的，第二个是生命有生命的来源，第三个是生命有生命的主人。我们都同时得到这个恩赐，看着太阳上去，看着太阳下，它没有下了，但是看着它每天这样子，在神对于生命的定律，赐给我们生命的爱，没有转动的影儿，这个是真理。所以这个体悟已经很接近了，谈到生命，谈到爱，谈到自由。那后面这个自由，也就是圣经里面在谈的真理的一个特性。刚才我们说真理有绝对性，有独一性，有放诸四海皆准，就是不会改变的。好，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真理叫我们自由。人很容易陷入不自由，那个不自由其实不是被围了一个篱笆跑不出去，被关在一个牢里，被关啊，被关啊，在牢里。曾经有两个战犯囚犯被关在牢里，这个是一个文学家描述的，我对不起哈，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啊，他们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是封起来的，可是还可以有阳光。那么这个窗口你一看呢，在他们有上下层哈，上层的人就是看到天空，看到晚上有星星，看到太阳又起来了。可是在下层的人呢，就看到什么？看到泥地，或者是那些硬邦邦的那些水泥地哈，或者是沙地哈，而且直视往前看都是篱笆。所以，什么叫自由？自由就是当我因故被关在这个牢房里面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，还可以看到太阳， 还可以看到星星，还可以看到神所创造的美景。问题是我要选择看什么。另外一个故事，有一只，我们讲老虎好了，讲是老虎，因为呢可能是被在这个野外哈，可能有受伤，就被这些保护这个动物的这个团体把它带回去帮它疗伤。那疗伤的时候需要把它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，所以呢疗伤蛮久的，就是靠着人帮它给它吃啊，给它什么的哈。一只老虎哦，当有一天这些人决定说好了可以让它放生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这个老虎把它放出去哈，它做了一个动作，一直在走四方形啊，就这样子绕着四方形，旁边根本就没有篱笆，可他们就他就这样，他就不走，他也不离开那里，他要走四方形，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好，绕了好久，这些人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什么意思？那个真正的篱笆，真正的樊篱，真正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不自由的哈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他已经有一个模式，他以为他的以后就是这样。因为他没有办法安定下来就躺着，当有时候躺着，可是呢他没有更多的范围嘛，他就只能这样子这样子好，这样一四方形这样一直绕一直绕。人有时候有可能会让自己那个心会关在一个范围里面，一个牢笼里面。那就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释放那个被囚的，那些被辖制的。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潘霍华，别人可以剥夺他所有的权利，他不能结婚，他不能再回家，或许把他全部东西都拿走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他心里面对神的信仰。这个就是自由，我可以执守住，我有权利，我有自主权，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情，这个叫自由。那么什么叫不自由呢？做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我是最好不要这样做，可是没有办法就一定要这样做。刚才周师母提到有人在表达说那个知易行难啊，我知道很容易，我都知道道理，我的脑筋都晓得这些道理，可是行不出来，那就是一种不自由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说真理要叫我们得到自由。我们知道有一首诗哈，我们很熟的哈，春蚕至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其实他在告诉我们，不管你看到秋景，看到冬景，或者春天，你也不能想说树老是活在春天里面，它这样就是不会活得好，你知道吗？它一个定律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春蚕吐丝，他要把它里面最好的吐出来，他为什么不保留着呢？会不会让它更活久一点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呢他吐到死了还要再吐。我们在穿的那个丝绸的，这个丝的很名贵的，这个很舒服的，那个就是小小的春蚕，一直吐一直吐，继续的吐，吐到他死。诗人他是很有感官性，很有心灵的一个心灵是很敏锐的了哈。刚才傅妈提到说看不到的，那我们常常活在那个不敏锐的状态下面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一根蜡烛，不管它多粗，不管它很漂亮或飘出很多，像有很多蜡烛是有味道的哈，香味，它不是就是为了要被拿来点亮的吗？那么一面点一面照亮一面怎么样，你要享受它的那个味道，你就要把它又要点上了，对不对？那它会怎么样？一直那个他把它形容那个蜡哈，就融下来叫做泪哈，一直到它烧完了，那个泪才会干掉，才会没不流泪了。意思是说人活着一口气在，像那个日本兵哈，活了27年在丛林里面，如果 这样的话，不进入真理，不面对真相的话，那是一个悲剧。但是当我活着，即使我吐出了所有的丝，即使我流尽了我所有的泪，但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活得怎么样，我不能讲轰轰烈烈，就是活得很有意义。到底我们是怎么活的，那个才叫做生命。真的生命不是只有一口气在，而是呢，我即使是有泪，我有伤害，我有遗憾，但是真理的定律是我可以努力面前，然后我可以有个标杆。所以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一条路。刚才我们讲生命，我们提到生命，真理一定是跟生命有关系，因为从神而来。而这个生命我在讲的不是只有一口气，我已经提到了，这个生命诚可贵，那个生命其实只有提到人道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是只知道没不晓得人有灵魂嘛，就只知道这个到活木就截止了。那基本上我们讲到生命，我是怎么活着的，我怎么样我的生命按照真理的定律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像春夏秋冬各种场景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刚才我说过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哈，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让我们可以自由，不会被任何主阻挡我们走完这一条因为神的爱赐给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回家，我们要回家，到那个家的时候，到永恒的时候，跟现在这个春夏秋冬就不一样了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在那里甚至没有太阳，不需要太阳了没有黑暗没有任何的虚晃，完全没有了，这是不能想象的，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有限的年岁年日，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了中国人过两个年，我不晓得说过两个年对我们有没有更新更好的意义的，希望有了我们过两个年新年的日子的但是希望这一年呢，我们真的是进入这个真理的这个生命里面。也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道路就是说它有方向的，如果你出了这个轨道，你可能就迷失了。真理就像一个指南针一样，它偏一点点都不行。就像我们搭飞机的那个飞机驾驶的，他们用的那个指南的这个精确的仪器一样，你不能偏一点点了，偏一点点，这些后面的人的生命都在你手中了。等一下你撞到山你都不知道，那是很精确的。真理就是这样子，它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前景，有个生命的动力在那里，它会动的就像春夏秋冬这棵树会动的，它会改变的，它有一个方向，而且就只有这条路，它是带着神的爱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气息。当他吹了一口气的时候，然后耶稣也说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。你记得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是在比拉多，对不起，我把他又讲出来。比拉多的这个面前，带到他面前去审判的哈。比拉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经过他妻子的提醒，说这个是义人，他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在心目中是好人哈。连那个年轻的官，他是一个很守律法的官，都称他为良善的夫。那这个比拉多都很棘手啊哈。事实摆在眼前，犹太人要他死，可是我又查不出他的罪来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不想去审问，他想搞个究竟，到底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你那么好像风云人物哈？各种传说都有。其实比拉多是很好奇，而且是很有我觉得他有点佩服他啊，不然哪有一个法官在问这个刑犯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呢，比拉多呢在那个约翰18章那里说，你是王吗？ 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是你说的啊，因为你根本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懂什么叫做犹太人的王啊。其实犹太王就是世界的王，因为这个国度要到永远的，大卫的宝座是永远的，而且是到地级的哈。他说我为此而生。在这里耶稣正式的介绍自己给比拉多，这是一个异邦的人，他不认识神。耶稣总是把握机会想要告诉他们世上有一位神。他说我为此来到世间。哦，这个很危险哦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凯撒大帝。他说我为此而生，为这个王的啊这个国度而生哈。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今天我们请我们记住这句话，耶稣讲的，我们是属真理的人，我们属神的，那么我们要听得到，听进去耶稣的话。他说耶稣说真理要叫你得到自由，所有你过去的原生的这种瑕疵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他放不了的。刚才我们说泪哈，泪水哈，流泪泪始干那个泪哈，我们不要把它解释成流泪就是一定是很可悲很可怜很惨才会流泪。其实神给我们泪是很美的一种创造，当然泪就是很简单，氯化钠是不是，以化学成分来讲就是这样。这个泪如果你有伤口，你把泪滴在那个伤口上是会痛的，因为它有盐的那个成分啊，有咸的成分。泪有那种，当然也会让我们觉得说，有时候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只要流泪好像就是很悲惨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人有流泪的权利，因为这个泪在，就好像在表达我们里面的一个情感的这个出口，让这个泪流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感动的泪，有感恩的泪，当然也有自怜的泪，也会有哈，会有伤痛的泪，都会有。所以我们是有血有泪的人，但是当我们的人生经过这种流泪的过程，经过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堪回想的，可是却又常常像牛在反刍一样拿出来嘴巴嚼一嚼，吞下去又吐出来又嚼一嚼，然后我们所想的所体会的味道都是那些味道的时候，那么这样的泪我觉得就没有火炬没有光辉了。好，耶稣说我是为了见证真理，然后比拉多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不管他的官位有多大，他好像还算是明眼人，看到耶稣没有罪，可是他耶稣讲到真理的时候他也不懂，所以他就问了一句话，那真理是什么？对他来讲，有权有势有荣华有富贵，有他的这个权柄这个就是对他，就是他的生活事实也是如此，可是他不知道在这个人的生活的背后，人生命的存活的背后，还有他很重要的比拉多将要做一件事情，为神的儿子定罪，因为他不认识他。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真理，见证真理，有神，有神的爱，充满了神的爱。那么这个真理对比拉多来讲就擦肩而过。耶稣说如果是属我的人，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。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所有这一切的奥秘，这一切的精髓，这一切的关键就握在耶稣的手里。如果以旧约来看，有一句话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是的，你的人生会有苦，会有 饥饿，会有缺乏的时候。他说呢，苦练你，让你有饥饿，然后让你们吃那个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玛纳，好像你又不能不吃它，因为而且吃它还有规定的，一大早就要去捡，而且能捡适量的，那个还要按照神的给你的规定去捡。他说你们吃那个你们不认识的玛纳，是要让你们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只有一口气生存的活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这样的一个定律，一个真理，来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他进食，他为了他以后要走的传道的路，很诚恳的就在寻求，他还要选择这个门徒，然后他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所以就被带到这个旷野去。他这个诚恳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吃不喝，等到完成了，魔鬼马上来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如果是，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啊。耶稣也用这句话来告诉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就会落入谎言。好，我有一个经节，好，我们请刘磊帮我们放一下，就是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我的信心生出来的。一个是爱的神，当然他的命令就是爱，在他所做的、所表现的，没有一个不是爱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，你要让他不爱都还不行。那就是为什么他对我们有百般的忍耐，爱是长久的忍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说，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命令也好，当作是一个神的期待也好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那这个爱呢，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爱？我们的心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不洁净的地方？那我们的良心是不是有不准的地方？良心是像一个秤一样啊，你一缺少了，它的斤两一缺少，它就会跟你显示出来；一多了，它也会有记录啊。那个神给人的一个灯里面的灯，有没有亏损的良心？然后我们有这些能够有清洁的心亏，都是要从我们一个没有假装的信心。我最近哈一直在思考，而且心里面有点负担，就是我实在是很担心很多身为基督徒、称为基督徒的肢体哈，我不能说他们不是信主的人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伪的？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唯一他可以赦免那个换了好几个男人的女人，他可以赦免那个当场被抓到犯奸淫的人，他可以赦免那个税吏贪钱的人，可是为什么他对于法利赛人有那么严厉的追责，而且是当场的这样子来把他拆开来讲？他说你们是一个粉饰的坟墓，拆开来都是那个烂骨头，什么意思？都一个表面的。这里讲到无伪的信心，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人生的原生里面的一些我们感受到的、我们经验里面的事实，没有人否认到我们的事实，如果你拿到神的面前去跟他讲，等一下我有一首歌哈，神也会很怜悯你，神很理解你在感伤什么。问题是当我们有这一些之后，我们是要留在那里吗？像那个日本兵就留在那个丛林里面吗？还是我们开始要过一个我有多少年我就要开始往前走，即使是秋天，即使是冬天，我要开始向着春天有一种动力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我的信心所活出来那个爱的动力的话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五到六节，那你说有人偏离这些哈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 什么叫讲虚无的话？一个人会讲虚无的话，他自己不会说我讲的是虚无的话，他是已经认定我讲的就是真的话，我的想法就是真的，我的感受是真的，我的论定就是真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真的是跟神连结的生命，对他有一个完全的相信的心的话，我们的良心会有亏损，我们的里面呢会有杂质，但是我们的感受是虚妄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感受，当你看到秋景会感伤，或看到秋景你会觉得很欣赏，这个都不是问题。但是事实是生命它的根还有这个树干是要活着的，还有我们怎么活不是白活。今天神赐给我们活着，等于是要换得，我讲换得不要误解哈，我们以就像我们要预备我们以后的永生，都是在装备被神塑造被神工作，这么短短的几年都要在预备在那永恒里面，这个都是神的，我们讲过，妈妈也讲过，都是神的材料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进入真理的话，真理是要进入的哈。所以耶稣跟我们说，圣灵是叫做真理的灵，而且他带我们进入啊，我们的翻译翻成认识，那个认识旁边有一个括号说进入真理，真理是一条路，你要进去的，你要上那个轨道，光是你明白那个道理没有用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都懂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当然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虚浮的想象里面。当我们说话虚浮的时候，我们不认我们是说话虚浮的。神有一句话让我们要小心，他说故此哈，这个里面没有，神要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个经节，意思是说不是我们，不是神给我们这个心，而是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就近光，我们不愿意进入真理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任我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。就像当初那个法老王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到个地步牺牲他的头生的儿子呢？那多惨的事情呢，多悲痛的事情呢，他就只有一个错误的心，然后就活在虚谎里面，到最后呢就跟这个真理的轨道就偏差。记得哈，真理是有轨道的，是有方向的，它是一个活力的，它会看起来好像有时候好像啊，我们有时候会生病啦，我们会软弱啦，那它是有活力，它是活着的，因为它跟这个生命的资源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好，今天我有一个重点，我还有个经节我再交代一下，我们再来进到刚等一下两首歌哈。刚才我们提到这些，我们谈的这些场景也好，这些故事也好，其实我们可都要体会到里面有那个创造一切的这个神的爱。好，那么基本上原生问题的人都有一种孤单感，只有我最可怜，没有人了解我，到个地步呢好像什么都没有答案。然后为什么会有孤单呢？孤单就是只有落单，只有我一个，没有别人。那当然我们有别人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爱。所以耶稣说诫命的总归就是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，因为他全然的爱你，所以你要用你的心去回应。一方面呢你要爱人如己，所以这个经节呢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这样告诉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。我刚才谈到原生的问题的人，他会有孤单，而且还会有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的一些惊恐，过去的一些伤害，会让他很害怕未来会怎么样。那就是为什么我提到这个三毛，他决定，他不想，他不敢了。以前的表达他很勇敢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可以做，什么都敢做，哪里都可以去，哪里他都敢去，什么样的追求他都愿意去尝试，不是很勇敢吗？他到个地步，到了一个悬崖的旁边，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，只有剩下一个 一个寻求。他跟他的姐姐这样说，我在找一种比较容易死的方法。所以他自杀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不是说意外，是已经在营造他，在计划他，他没有路可以走了。这是他姐姐自己讲出来的，他一直在寻求，他认为那个时候哈，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背景，什么悲观主义啊，什么死就是一种美啊，类似这种，但是完全是那个撒旦魔鬼要毁灭的一种声音喊到人的心里面去。当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虚谎的时候，他没有连上神的真理的时候，他的轨道是在外面奔跑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轨道，没有一个正轨的时候，到后来就是没有路可以走。他就只有一个计划，找到一个让我死不会受苦的。他自己跟他姐姐讲说，淹死不行哦，太可怕了，太残忍了，慢慢慢慢没有气哈，他自己还会这样想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哈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是的，这个是原生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需要解决的。但是圣经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有爱就没有惧怕，而且这个爱呢要是一个完全的爱，不是一个残缺的爱。有这样的爱情故事，一个两个人啊，教育，我把总括起来讲成一个模式的哈，比如说他的教育水准不一样啦，背景不一样啦，或年龄差很多啦，哈，比如说这个女的啊年纪比较大啦，男的比较小啦，哈，那当他们讲到爱的时候，哎呀，山盟海誓哈，但是当然面对到真正人生的这个事实现实的时候，那个爱会越来越缺乏，那个爱会越来越受到挑战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另找出路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我就不讲细节了，这个你们连续剧都看很多了哈，这个我就不讲细节了哈。像这种爱是什么爱？是种很苍白、很无力，而且是虚晃的爱。爱是永不止息。那么原生的问题会含着孤单，会含着惧怕，然后会含着绝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第四章，那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个爱是可以体验的，这个爱是一种啊，这个爱是绝对的真理。我们需要爱，而且我们已经有爱。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，认识神的话，哈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比较两首歌，比较两首歌。一首是我们都很熟哈，一首是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哈，来看一下，嗯、对，朋友哈，刘磊，请你帮我念一下那个歌词好吗？
好，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划上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已起誓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好，我们看到这首诗歌，我们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能够朗朗上口哈。这首诗歌的基本上的真理的背景在哪里？耶稣说：“我不称你为仆人，我称你为我的朋友。”好，然后这个作者呢，有他的体验，他的体验到了，哈，他说：“你不但是朋友，是最知心最了解我的哈，然后呢你也一直拉着我哈，让我呢走当走的路，然后何等的长阔高深哈，体会到那个爱何等长阔高深，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的这个爱是有回应的，是感叹的哈， 啊，然后呢，我的心与主相连，而且我决定，就是你不改变的爱，我也不改变我这种对你的啊一个委身跟决定哈。好，这首歌我们都很能理解。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首，也是让我们很熟悉的歌，《耶稣恩友》。
对，
外光，这好不好？就这样唱。
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但当我最意忧愁，我等全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为将这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。
Amen， 好，谢谢。这两首诗歌就是基于耶稣说，我是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邀请你做我的朋友，而且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凡事可以坦然的到神的面前，没有惧怕的，坦然的啊，来跟他祈求哈。那这里面这个诗歌里面有人的励志，有人的经验。这里这首歌提到说，多少时候失去平安啊，都是因为我没有带到主恩座前求。那我要这样说哈，这两首诗歌主题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第一首诗歌就会比较注重那个感性的啊。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那种抒情的歌啦，那个就是一个感性的，非常感性的歌啊。一面唱就一面觉得，哎呀，我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哈、啊。那第二首这个比较传统，这个耶稣恩友呢，通常的一个传统的诗歌里面会有一个真理啊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啊，这个亲爱是加上去的，刚才那个知心也是我们的体验加上去的。耶稣只有说我邀你为我的朋友，但是朋友就是有朋友应该有的这个真理的定义哈。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一个传统的诗歌，我是不是提一下，它一定会有神真理里面的教义。今天我之所以成为耶稣的朋友，是因为我的所有的过去，我的骄傲，我的软弱，我的都由耶稣基督帮我担当了，帮我付出的代价，我才有这个有这样的权利说我可以到他面前来求哈。这是何等的权益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也会落入我们不去求，所以呢那个平安，本来已经有的平安就会失去，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白受痛苦。所以最后有一个励志，我们需要，因为它还有后面几节哈，我们要把凡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好呀，我给你一方面也跟你介绍一下这个现代的诗歌跟过去的啊，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好像过旧的诗歌哈，那个古典的诗歌会比较里面的意思会比较。一方面会比较多一点，但是呢它事实上是含括的那个真理是很丰富的哈，就是它带着呢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诗歌熟的话，事实上你会就记得说，哦，我的如果我到神面前我有罪恶感什么，他已经帮我，当然要有口唱也要有心和了哈，我们心里相信口里啊来唱它哈，那我的一切的罪担他都帮我担当了哈。那就给你们看到这两首诗歌都是一个在真理里面，然后我们享受到神跟我们的关系，所有的一切的不平安或者一切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动荡哈，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带到他的施恩座前求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。